大家好，我是野神。今天呢，我们继续来讲北欧神话的故事。不知道上期大家有没有和我一起，就是吃瓜吃得很爽吧？今天呢，我们接着来讲索尔。但是在讲今天的故事之前呢，我们对索尔的信息稍稍进行一些补充。因为这个人物大家都会比较熟悉嘛，所以上一期就没有太多的讲。但为了这个信息的完整和故事的这个完整度吧，我们还是稍稍的提一提。索尔呢，在神话故事中的形象往往都是红发，而且是红胡子。一般啊，这个红胡子的设定都是和脾气暴躁相关的。我们可以感觉出这个索尔确实脾气不怎么好。他在神话中呢，代表的是闪电、雷霆，然后代表的是力量，然后啊，还是那种战争之神。这个和奥丁的形象有稍稍一部分的重合吧，同时还是农业之神。在后来流传较多的版本中呢，索尔都是奥丁的儿子，就是甚至是可以说是大儿子吧，是奥丁和大地之母约德所生的。现在的呢，这个神后就是正牌的这个奥丁的老婆叫弗里格，和这个约德不是同一个人啊，所以这算是前妻吧，就是索尔是奥丁前妻的儿子。索尔的装备是什么呢？最主要的还是那柄神锤嘛， Mjolnir。其他的呢，可能都是为了配合这个吧。一个呢是铁手套，这铁手套是咋回事啊？我们还记得这个神锤有缺陷吧？因为洛基的捣乱短了一截，所以他呀已经是从双手锤变成单手锤了，但是本身呢就是还是不太舒服，所以他定制了这个铁手套，专门配合这个神锤使用，抓握起来就比较容易。再一个呢，是一个能够提升力量的神器，一条腰带。这腰带啊，它只要戴上之后呢，就能获得双倍的力量，特别厉害。索尔几乎是和这个神锤得到之后呢，就是锤不离身嘛。但是有时候也会不戴，比如说就是有一个故事，哎，又和洛基有关，就洛基啊又被巨人给抓过去了，也不知道为啥就又被抓了。为了保命呢，答应把索尔不戴神锤的索尔骗过去，也不知道怎么着，就花言巧语，这索尔就信了他的邪了，就不戴着神锤就跟他去巨人国度了。当然这个故事的最后呢，就索尔依靠他自己本身的力量还是把巨人打得落花流水吧。那个暂时先不讲了。反正就是我们意识到索尔这样一个形象，他呢最大的优势就是他这个力量，然后最大的标志就是他这个锤子。我们从前面的故事还有一些固有的印象都能知道，这个索尔好像不是特别聪明的样子。而这个巨人呢，和我们印象中的可能不太一样。巨人啊，不只是贪婪的，他们还是狡猾的，而且还会很多法术，而且也不一定是难看的。你看人家弗雷还看上漂亮的女巨人了呢，所以说还挺好看的。再就是身形上，我们前面有那个能扛着天空的侏儒，所以侏儒啊并不一定特别矮。然后还有能和神婚配的这个巨人，所以巨人可能也未必特别高，这大概就都只是这个名字吧，或者说他们也是能变化身形的。这个其实是基于这些故事的一点推断，要是不能变换的话就也挺别扭的，是不是？索尔啊并不是经常待在阿斯加德，在其他的故事中我们经常会听到有人感慨说，哎呀，这会儿索尔在就好了，哎呀，希望索尔能赶快回来啊之类的。说明啊，索尔是经常在外征战，或者说经常在外游历，他的大部分故事呢也都跟巨人有关。今天我们所讲的也是这样一个故事，就是索尔和洛基一起去巨人国度游历的事情。这一天呢，索尔和洛基又出发了，他们坐的是索尔的战车。我们前面有提过，就索尔的战车是由两头暴躁的老山羊这个拉着的。入夜时分呢，他们就到一户农户家去拜访，在那里投宿。但是这家农户啊有点怎么说呢，有点拮据，根本就没有食物来招待这两个神呢。但是索尔他们毕竟去投宿的嘛，也不可能就不给点落脚费什么的。索尔啊就是拿出匕首，一个非常慷慨的把自己的两头拉车的老山羊给宰了，把皮剥下来之后呢，将肉交给这家的女主人，说你拿去炖吧，就注意骨头别弄坏啊。这个肉啊一会儿啊就从锅里飘出这个香味来，特别诱人呢、啊、特别好吃。这个洛基突然又开始使坏了，他看到了这家的那个小儿子，这家的儿子叫什么呢？叫提亚费，这名字其实挺好听的，哎，我特别喜欢这名字，提亚费。然后他看这小儿子呆愣愣的看着这大锅在那流口水， 就眼珠子一转，计上心来。他就跟这小儿子说，哎，你看着这羊了吗？你知道最鲜美的部分是哪儿吗？哎，不是肉，这个也不是肋排，哎，不是哪儿，不是哪儿，也不是腰子，不是内脏。我跟你讲啊，最好吃的就是它这个骨髓。你想把那个大骨棒一敲开，就着这个肉汤一吸溜，你就想吧。这洛基诱惑完这个男孩之后呢，看到男孩眼中的光，他知道这人上钩了。等饭菜都做好之后呢，索尔和洛基也邀请这家农户，哎，一家四口，老夫妻俩加一儿一女，也邀请他们一起来共进这个晚餐。索尔呢，把这个羊皮往地上一铺，说大家吃完啊，把这骨头扔到这个羊皮里就行，记住千万不要咬碎骨头，也别啃。大家就开始愉快的吃了起来。这个洛基啊，真的吃东西特别快，大家还在慢慢吃的时候，他就已经把这个盘子就已经光盘了。光盘之后呢，他就无所事事，在那儿盘着腿啊，小眼睛四处撒嘛。他这时候就看到这家的小儿子提亚费，发现提亚费正在观察索尔，并且趁索尔不注意的时候，悄悄的把一个羊大腿骨给敲了，然后在那块滋溜滋溜在那吸骨髓呢。这洛基啊，内心里就乐开了花。这索尔为啥不让敲骨头啊？这个一会儿我们就知道了。等到傍晚时分呢，大家准备去睡了。索尔啊，就拿出他的神锤缪尼尔，在这个羊皮包裹的一堆羊骨头上面开始做法，就是可能嘟囔点什么咒语吧，大概类似于巴啦啦小魔仙变变变之类的。然后就看见这个神奇的事情发生了，他这锤子居然还有魔法，有点厉害。这个羊皮啊，慢慢的就充起气儿来，然后这个骨头呢，慢慢把这个羊皮就撑起来了，又化作了他的那两只暴躁老山羊啊。但是其中一只羊唤醒之后，咔嚓一下就跪下了，发现他有一条腿骨啊坏了，裂开了。这索尔这脾气本身就不好啊，碰上这事儿，千叮咛万嘱咐，还有人敲我羊的骨头，这不是在我眼皮子底下犯事儿，你这是挑衅呢、啊、一声怒吼，这一家四口咔嚓全跪下了。他这眼神多可怕呀，上一期的时候我们讲过，他一个眼神就能把人家巨人给吓坐地上。所以这一家农户四口哪顶得住他呀？小儿子提亚费啊，就心一横，哎呀，是我，都是我干的，我为你做牛做马都可以啊。然后索尔虽然也气，但是好像就是可以感觉出他对待巨人是非常残忍，但对待这个人类还有一点点仁慈。他听到这个小儿子提亚费这么说的时候，也是可能是气笑了，说做牛做马我不需要，你把我羊吃了，那你就给我做羊吧，你给我拉车，你给我当随从，然后这你一个不够，你妹妹也一起来吧。提亚菲的这个妹妹也是有名字的，但是不重要，我们就叫她提亚菲的妹妹好了。所以啊，这个索尔这个羊虽然是伤了腿，但也不至于说不会好嘛，绑一绑固定一下养养伤就挺好的。提亚菲的妹妹呢就留下来照顾这个羊，等他们啊返程的路上再带上这些羊，可能还有提亚菲的妹妹一起回去。而提亚菲呢就只能乖乖跟着洛基还有索尔一起去继续进行游历。他们这次的目的呢是去巨人的国度，应该是有点类似于打探消息啊这种。有一天他们来到了一座巨大的森林，这森林真的好大呀，走呀走啊也没走出去，直到天黑的时候不得已啊找了一个落脚点，是一个巨大的山洞。这山洞有点意思啊，一进去里面五个分岔口，有一个最大的，剩下四个呀就稍小一点。这个他们就在最大的这个山洞里落脚了，打算住一晚，第二天继续往出走。等到半夜的时候呢，突然就是开始有节奏的轰隆隆的响声，而大地也开始颤动。他们就出去查看一下，也没地震啊，也没火山喷发呀，这咋回事呢？这没办法呀，只能伴随着这个轰鸣的这个声音一点点的入睡了。这晚上可睡得不好啊，人家索尔脑仁疼，脑袋嗡嗡的。第二天呢，天刚亮就爬起来了。这提亚菲和洛基心大呀，可能还在里面睡着呢嘛。索尔啊就拎着他这个锤子翻过了一座小山，然后从山顶上呢突然看见下面躺着一个人，他的皮肤像雪一样白，他的头发像乌木一样黑，他的嘴唇像血一样红。你们是不是以为碰到白雪公主了？可能还是魏大勋版的，但是不是啊，这是一个巨大的巨人。 他不仅头发像乌木一样黑，他的这个胡子也像乌木一样黑呀、啊。而且啊，他这睡着的这巨人打这呼噜声，正跟他们晚上听到外面这个声音是同款呢，找到源头了。这索尔一看，这你吵我睡觉啊，这找着人了，就你了呀，就很气愤。结果呢，他刚到身前，这巨人就醒了。虽然索尔很气愤，但也不至于这么一个打招呼就得动手动脚，就跟这个巨人进行了友好的互相交流。巨人自我介绍呢，叫斯克里米尔。然后他说，哎，你不用说，你是索尔，我们都知道你，你可厉害了，我们都知道。我和我那帮巨人小兄弟啊都认识你，就一顿狠夸呀。斯克里米尔呢这时候突然低头说，哎，你看着我手套了吗？我这只有一只。他从身后拽出一只巨大的手套，真的这巨人真的太大了。然后说我另一只呢，然后他就是一脚跨过这个索尔刚才爬过的这个小山，然后看到了地上有另外一只手套，一抖落里面呢，这个手套里掉出俩人，就是洛基和提亚费。所以你说这巨人大到什么程度啊？昨天晚上他们仨就在这个巨人的手套里睡了一晚。这巨人啊其实还挺友好的，听说他们一行人呢要去巨人的国度旅行，就邀请他们说啊，我们可以同路一段啊，我也往那边走，然后大家一起愉快的在外面席地而坐野餐嘛。吃完这个早午餐之后呢，然后说，哎，你们这行李就这么点点，放我这一起吧，放我这打包起来，我帮你们拎着。嗯，哎，你们这么小走得这么慢，要不然你们要不要骑我脖子顶上啊，就骑梗梗吧，我走得可快了。然后这个帮忙拿东西吧，索尔他们还能接受，这要带着他们一起走，那肯定不能有损神的尊严。不用不用不用不用，我们自己走，就是我们这神啊不知疲倦，肯定走得特别快。然后就看这提亚费呢，虽然是个人类小孩吧，但也不是凡人，好像也挺不一般的。提亚费也拍拍胸脯，特别有自信，我是我们那村里跑得最快的，你放心吧，而且我这体力好着呢，我一定能跟着上。结果呀，这一天从早上走到晚上，巨人真的呀步子迈得特别大，走得太快了。洛基和索尔呢也只是勉强跟上，然后提亚费呢，这小孩果然不一般，也没有落下多少，这真的是走的跑的最快的人类了呀。然而一天下来呢，也是饥肠辘辘，非常的疲惫。当他们准备坐下来吃东西的时候啊，这个食物大家还记得吧，行李啊什么的还在这个巨人的小包裹里呢。巨人就把这个包裹往这个树上一挂，然后就躺下了，他直接就躺下了，就说，嗯，我还不太饿，但是我挺困的，我先睡，你们想吃呢就自己从包裹里拿，我就挂这儿了啊。然后就又开始就是打着自己的呼噜，就在地上睡过去了。提亚菲呢作为索尔的随从嘛，小奴隶嘛，那肯定这时候主动一点嘛，就爬到树上去想把这个包裹解下来。结果他解了半天也解不下来，说这个绳子扎的也太紧了吧，也弄不断，哎呀，这个是我力气太小了吗？一听这个，这索尔来劲儿了，说力气那我没怕过谁，我来，我力气大，你这小玩意儿你没用，你给我下来。但问题是索尔也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就半天就打不开呀。哎，不止九牛二虎，我觉得索尔的力气比九牛二虎还大吧。那反正就打不开，这索尔就很气呀。哎，巨人你怎么搞的，你给我起来。这个他就直接从树上扑通一下跳到这个巨人的身上。因为巨人迷迷糊糊是醒了，嘟囔，哎呀，这怎么有树叶落我身上啊，就一挥手把索尔给糊了下去了，然后接着睡。索尔啊哪受过这气啊，得赶紧拿起了自己的锤子，然后跑到这个巨人的脑门顶上，就咣当一下子砸他脑门了。这一锤力气可不小啊，巨人确实醒了，他就睡眼惺忪的迷糊的一看，哎呦，这索尔啊怎么着，现在天亮了吗？索尔说，不，还是半夜。然后巨人一听这话说，嗯，还是半夜啊，那我接着睡了呀，就是秒睡，瞬间就又睡过去了。这索尔这气死了呀。这回他就来到这个巨人的侧边，用尽了全身的力气对着他的太阳穴咣当又一锤子砸下去。这一锤可不得了啊，这个地动山摇的呀，感觉这个地面都颤了三颤。但是问题是这巨人啊就又翻了个身接着睡了。索尔呢虽说是挺气的，而且饿的也受不了，但问题是我这么大的力气，我最自信的力气，用尽了全力，用了我这个神锤，我都没把你给砸怎么样。索尔其实是羞愤呢，你知道吧，就是那种羞愤交加。 所以这天晚上呢，只能就是忍着饥肠辘辘，伴随着巨人的隆隆的有节奏的呼噜声，就再睡过去了。第二天一大清早呢，这仨人就顶着黑眼圈，就盯着这个巨人。巨人啊，也醒过来了。醒过来之后，这巨人没心没肺的呀，就把这个包裹打出来，把什么东西还给他们，说：“哎呀，很愉快和你们同行的一天啊，然后也不知道昨天晚上你们睡好没，我呢睡得特别香，下面的路啊就不和你们一起走了。我知道你们要拜访巨人国度，那一定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我们的这个巨人之城，叫乌特加德。其实乌特加德你按照这个字面翻译，类似于 Outgard， 就是域外之地，外域之地。还是叫域外之地比较好吧，就是外面的世界比较遥远了，你只要往那个方向一直走就是了，反正给他们指了条路，在那里呀，你们能碰到许多比我强大的多的巨人。哎，我在巨人里真的算是我就是个弟弟，你知道吧。这仨人呢一听也来劲儿了，这个你出来游历啊肯定是要见识见识的，就和巨人告别之后走上了去乌特加德的这个方向。总之中间就是简略不谈吧，就走着走着呢，他们就到了这个巨人之城，应该就是乌特加德了。这巨人之城热闹啊，里面这巨人好多呀，一个比一个大，而且好像正在这宴会呢。这个巨人之城也有他们的城主，或者说他们叫巨人之王吧。然后这巨人之王一听说来客人了，就召见他们三个。巨人庄非常的好客，所以我们正在举行宴会呢。其实在我感觉有点像纳达慕大会之类的，就是除了吃吃喝喝还有很多游乐的这个项目。巨人之王说，我认识你们，你呀是这个雷神索尔，你还有一柄神奇的锤子啊，就是你边上那个我认出来了。哎，你这个光辉事迹在我们这儿多了去了。你呢是洛基，我知道你妈叫劳菲，你是劳菲之子，这个和我可能还有点亲戚关系呢。然后这小孩我不认识。哦，你叫提亚菲是吧？行，那我现在认识你了，欢迎你们来呀。你知道我叫什么呢？我也叫洛基。这个确实啊，在神话中这个巨人之王也叫 Loki,L-O-K-I, 和我们这个毒蛇的洛基是同样的拼写方式。然后一般为了区分呢，一般会叫他乌特加德的洛基，或者说会翻译成叫洛奇以示区分。这里呢我们也采取或者洛奇或者是直接叫他巨人之王吧，来防止混淆。巨人之王邀请三人一起来参加这个宴会，然后就说我们这里的传统啊就喜欢比试点东西，你们三个都是英雄豪杰，有什么特别拿手的技能吗？说出来我们比比看呀。那个先派了洛基出来，洛基说我这吃东西特别快，没人比我快，不信你们问他，我那天吃羊的时候是不是都没看见我怎么吃就结束了。这个巨人之王一听来兴趣的说，哎，这巧了不是吗，我这边也有个人吃东西特别快，他叫什么呢，他叫 Logi L-O-G-I, 这个和你名字还挺像的，你们就来比一比吧。巨人之王一拍手，给手下呢就准备了一个超级巨大的长长的食槽，里面堆满了各种烤鸡烤鸭烤牛烤羊烤兔子之类的，可能还有烤鹿，反正啥都有吧，肉食为主。洛基呢和他比试的这个名字很像的洛吉，两个人一边一头一声令下就开始吃。我们洛基啊确实吃东西特别快，风卷彩云啊，就看这个肉一边进然后骨头噗噗噗噗一边出来，这个我觉得这是比索尔还快啊，真的是这本事厉害了，你看平时就不显露嘛，真人不露相啊。然而另一边呢，洛基也特别快，就看他一路嘟嘟嘟也吃过来了。两个人啊就在食槽的正中间相遇了，吃完最后一块的时候呢刚好同时停止。然后这洛基呢拍拍肚子一抹嘴，觉得这个是挺厉害啊，不愧叫洛基啊，不愧和我名字像，你这吃东西也很快，服了服了，这个咱们俩平手是不是。然而巨人之王呢看了看洛基说，不，你们并没有平手，你看你这一路吃过来你还有骨头呢，然后你再看看洛基他吃过来剩了什么。洛基一看这食槽就傻眼了，不仅啊我们这个名字很像这个洛基骨头没留，连这个食槽都已经被他给吃下去了。所以就是那个故事嘛，就把西瓜皮吃下去的肯定比只吃西瓜瓤的这个吃的多嘛。这一局啊洛基垂头丧气，他承认他输了。第二局呢我们这三人帮就派了人类小孩提亚费 出来了。提亚费能干什么呀？我们之前提过啊，他能跑，真的是跑得非常快啊，这个大家都是认可的，所以他就自信满满的出来了。轩辕之王一听啊，说好办，你这个看起来还是个孩子吧，我们这儿也有个小朋友叫呼里，他也跑得特别快，来来来，你们来两个来比一比。这一声令下呢，两个人就像跑到了另一边跑去。提亚菲确实快啊，这小腿甩的你都看不清这个影，但是等他到终点的时候，发现那个呼里已经在那边等着他了，都不知道什么时候就跑到那儿了，就特别的神奇啊，这那是我轻敌了吗？那我们再来比一场。就一声令下，两个人呢又从那边就往回跑。这回提亚菲看清了，这个呼里啊一溜烟儿在他前面就跑没影了。提亚菲呢不得不使出的这个吃奶的力气，真的是从来没有跑过这么快，但是还是追不上他。提亚菲不服气呀，他觉得自己既然能看到他这个在眼前了，这一定还是有机会追上他的，就要求比试第三场。这次呢，提亚菲花了一点时间来平复自己的呼吸，他肯定喘啊，这跑再快你跑两圈了肯定已经喘起来了。然而旁边的呼吸呢好像特别的平静，提亚菲感觉到自己似乎连他的呼吸声都听不到，挺神奇的哈。但也可能是自己的呼吸声太大了，就淹过去了，对不对？这回呢，提亚菲使出了自己毕生最快的速度，真的是跑的都忘我了，完全已经不记得这是一场比赛，只感觉自己在不停的向前奔跑。然而这回呢，呼吸似乎是特意想让他看看自己跑得有多快，一直就在他前面两三步的距离，提亚菲总感觉自己马上能追上了，但是呢却永远追不上。最终呢，提亚菲无可奈何的就承认输了这场比赛。这俩人都输了呀，所有赢下来的这个希望和重任就只能到了我们雷神索尔的身上了。索尔能干什么？索尔本事大着呢，我们知道他力气很大，特别大，但是索尔一拍胸脯，我没说自己力气大，就是我特别能喝，这个没有比我更能喝的这个人了。他说自己就是意思就是喝酒很厉害呗，这个行吧，你英雄气概。巨人之王一听说比喝酒啊，这个的话我们也就别派人来和你比了，你试试我这个。一拍手，几个随从呢就抬上了一只巨大的酒杯，你们知道吧，就是这个确实是有的，这边经常会用那种牛角特别大那种角做成那种角杯，而且往往会装饰的特别精美，上面还会刻点什么如泥文字啊之类的。这个角杯啊确实很大，索尔看了一眼觉得确实比我见过的杯子都大，但也不是喝不完的，就这一杯子是吧。巨人之王边把这个杯子递给索尔就边说，这个角杯啊是我们这边所有人都喜欢挑战的一个杯子，他们都喜欢挑战一口气把它喝干，要是谁两口气才喝干啊，是会受到大家的嘲笑的，这个你也来试一试吧。索尔呢根本就没当过一回事儿，他就是努力的端起脚杯，蹲蹲蹲蹲蹲蹲蹲蹲蹲，第一口下去了。当他不得不换口气儿的时候，把这个杯放下，发现啊里面这个酒一点都没变少啊，而且他咂咂嘴觉得这个酒不对劲儿。我们的蜜酒都是甜的，都是甘美的，你们这巨人的酒怎么有点咸还凉凉的呢？但是没当回事儿。然后巨人之王说，那一口气没喝完也没关系，我们也有些人完不成，那你再喝第二口。这个索尔啊就气沉丹田，然后扎了个马步，就接着端起脚杯第二口，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这个第二口啊一看就喝的比第一口深，时间也长。然而当他发现他放下脚杯的时候啊，这个酒好像就少了那么一捏捏，就是一个小手指头那么高吧，他就很不服气。然后巨人之王说，索尔你要不要再挑战一下第三口，我觉得啊快了，你再喝一口吧。索尔虽然有点感觉受到了羞辱，但是还是非常努力的喝了第三口。这一口喝的这个长啊，这个仿佛这个世界都静止了，洛基和他的随从提亚菲都看傻了，这个索尔真的这么能喝，从来没见过这么能喝呀。然而当他这次不得不放下脚杯的时候，发现这个酒啊好像少了也就两捏捏吧，就是可能就是少了两指头，就还是没喝干啊。索尔挺丧气的， 虽然这个喝酒是他自信的事情，但他最自信呢毕竟还是力气嘛。巨人之王主动提出了，孙儿，我知道你力气特别的大，那我们不如来比比力气吧。我呢养了一只大猫，我这边的孩子呢都喜欢没事去抱它，你不如也来抱抱猫吧。这个其实就是抱猫和比力气听起来像没什么关系的样子，就不知道为什么索尔就答应了。他们呢就到房间中去，发现这只猫呢正在炉子边悠闲，就是懒洋洋在这烤火呢，然后眯着眼睛在那很舒服的样子。索尔呢就去抱这个猫的这个腰和肚子，这猫确实很大呀，猫之大一手抱不下是吧，他就双手环抱这个猫腰想把它这个举起来，结果发现这个猫可能就是比较柔软吧，液体做的嘛，这个腰是起来了，但身体的其他部分还在地上，就根本抱不起来。索尔没办法呢就开始抱其他的部分，发现呢这猫真的太沉了，最后没办法呢就只举起了一只爪子，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举爪子的时候啊，这个大地也颤了三颤，就整个地面也在颤抖。然后巨人之王没办法就拍拍手说，算了算了算了，这抱猫这事儿你、哎、不能体现出你作为一个战士的荣耀，不如我们来比摔跤吧，这可是我们巨人的传统体育项目呀。索尔作为一个战士当然没有再怕的呀，这摔跤也是他所拿手的。但是巨人之王这个时候好像挺不客气的，你看你们这个英雄气概啊，英雄事迹啊，我们这儿到处都在传唱，但是实际上看起来好像也不怎么样嘛。这话说出来挺气人的呀，但是他们因为之前的比试都输了嘛，也无法反驳。巨人之王这时候突然请出来一个老太太，这老太太这脸上褶的呀，褶连褶呀，你看那一座座山，一座座山很穿，就是一道道沟壑，这脸上就没法看，就分不出哪是眼睛哪是鼻子哪是嘴了，反正都是褶子。而且走路呢好像一步一挪颤颤巍巍的。这个巨人之王就说呢，这呢是我的老奶妈，她呢叫伊里，在我年幼的时候她就教过我摔跤的技巧，不要小看她哟，我们这里的孩子都喜欢和她比试两把呢。这个又是小孩子啊，又是老乳母的，这个索尔就很气。但是作为一个英雄呢，不会小看任何一个对手，所有人都是战士嘛，这一点索尔还是挺棒的。他说好，那我先和你的老乳母比赛，我赢了他，我再和你们的战士进行比。索尔呢是很尊重他的对手的，他就紧了紧这个腰间的这个腰带，这个老祖母比划上了，一推一拉，然后还想横抱起来来个什么断头台呀、斜式固定啊之类的，结果发现我们这个老奶妈啊稳如泰山，稳如磐石啊，这脚底就跟生根了似的一动不动，而且身子好像越来越沉。这老奶妈似乎并没有用什么特殊的技巧，但就是压得我们索尔起不来身，索尔感觉自己的膝盖越来越重，骨头和骨头之间都能听到那种摩擦的吱嘎嘎的那种声音了。当索尔再也坚持不住的时候，他扑通一声一只膝盖跪在了地上。索尔就是喝酒喝输了也没这么难受啊，是不是？但是在被一个老奶妈打败了真的特别的沮丧。整个这天晚上呢，三个人都闷闷不乐的，虽然巨人们还是好酒好肉的招待着他们。第二天一大早，这仨人啊连早饭都不想吃就要踏上归程了。这个巨人之王，我们还是提一提吧，这个巨人之王乌特加德的洛基，或者说叫他洛奇，就主动要求出来送一送这三个人。当送到最后一座大门口的时候呢，他们一起站在那里回望这个巨人之城乌特加德。这个巨人之王呢突然悠悠的开口讲开了，说你们三个呢果然是英雄豪杰，我要跟你们讲一件事情，你们还记得你们来的路上遇见的那个巨人斯克里米尔吗？那个人啊也是我变化的，你们所遇到的一切的奇怪的事情呢都是我用法术糊弄你们的，我骗了你们呀。这仨人一脸懵逼啊，说你骗我啥了呀。这个巨人之王就说，刚开始啊你们住那个手套，然后看见那个巨人觉得特别大，是不是？那是我用幻术特意变大的。你们那个食物袋子还打不开，是不是？那是因为我缠干粮袋的那个绳啊是施过法术的，你只有用法术才能打开，无法用力气打开的。还有索尔，你敲那几锤子你记得吧？你以为敲我脑门上了吗？可没有啊，你看远处的那座山，就是你看那山啊都已经成山字形了，就沟沟壑壑的。这个原本呢还是一块大高原平整的，这个几个大峡谷啊就是你那天锤的这个 留下的痕迹，我用我的脑袋和这个高原啊做的这个替换呢。所以这仨人就回想起一路上被斯克里米尔所戏弄，还有那天晚上他们饥肠辘辘啊忍着呼噜声没睡着没睡好觉那件事儿，反正就特别气吧。然后洛基呢就突然问，那昨天比试呢，昨天我们那几场比试呢是不是也是你搞的鬼？我们的巨人之王呢就是邪魅一笑说，嗯，不愧是洛基，很聪明哦，就是这样子的呢。昨天跟你一起比吃东西的那个 Loki 知道吧， Loki、 Hugi 和伊里，这名字一听都是编的嘛。这个 Loki 就是野火的化身，你想想火焰有什么东西能比火燃烧得更快呢？而且燃烧之后它可是片甲不留，什么都不留下哟，你说的不冤哦。不过你确实好能吃，我没见过比你更能吃的人了。然后这巨人之王又转向了我们的小随从，我再提一遍我喜欢的这个名字啊，叫提亚费，然后说，嗯，你果然是我见过的跑得最快的人了，就是神里面也没几个你跑得这么快的，作为一个人类的小孩你不容易啊。但是我想问问你，来小朋友，你是不是有许多问号？我问问你，你是想得快呢还是跑得快呢？我们这个提亚费就是挠了挠挠了挠脑袋说，嗯，我觉得我应该想得更快。然后这个巨人之王就哈哈大笑，我说，对呀，也没有东西比思想更快了，思想啊永远跑在你的前面，昨天跟你比赛的这个巨人小孩 Hugi 就是思想的化身哟。最后呢，巨人之王带着一种非常就是非常神奇的眼神，就是盯着我们的索尔等了半天。索尔其实挺气的，他觉得他也受到了戏弄，但他也等着这个巨人之王的解释。巨人之王就说，哎，至于你啊，我亲爱的索尔，你确实是我见过的力气最大最值得尊敬的这个神了，我现在甚至有点后怕了。你知道昨天跟你比试的都是什么吗？那个脚杯里啊装的并不是普通的蜜酒，而是一整片海洋啊，你喝下的水甚至让海洋起了波澜，从此我们的大海就有潮起潮落了呀。所以这里隐含着一个小知识，就是潮起潮落和这个索尔喝酒有关系。至于你昨天想抬起的那只巨大的猫，那可不是我养的猫，它是什么呢？它是中庭巨蟒，叫耶梦加德。它呀身子巨大的能够缠绕整个米德加德一圈儿。这个耶梦加德的故事呢，我挖个坑吧，以后再讲，我们会讲到它的。这个你只要知道它特别大就行了。你昨天啊抬动的猫的一只爪子，实际上是把这个蛇的一段给抬起来了呀。后来的轰鸣声你听到了吗？那是地的板块在运动啊，整个地球都因为你而颤抖啊，这个确实很厉害。至于最后和你比试的这个老奶奶，她可不是什么我的老乳母，她呀是衰老，是老年的化身，没有人能战胜衰老，英雄迟暮也照样会败给衰老。然而你不一样，你在衰老面前还能稳稳的站住，到最后也只是跪下了一个膝盖。索尔啊索尔啊，你真的是让我尊敬。然后这个巨人之王呢解释完所有之后呢，已经看到了索尔这个愤怒的眼神，而且看到了索尔紧紧握住了锤子，特别机灵啊，一个闪身就不见了，整个人慢慢消失了，看来应该也是幻术吧。同时消失的呢还有这个乌特加德，这三个人呢就面面相觑。反正这个故事呢最终呢是，虽然他们三个人被巨人给戏弄了，但是也让巨人意识到了他们的强大，反正就互相躲着点吧。不知道听完这个故事大家对索尔的这个形象是不是感受的更加立体了。他虽然是蠢蠢的吧，就有时候不是很聪明，但是也有自己的一套理论，而且这个作为阿萨神族的第一武力值代表真的是名不虚传吧。然后其他两个也挺厉害的。今天的故事呢比较长，我们就先讲到这里。下期呢我们应该会讲一讲洛基的子女，填一填这个刚才提到的中庭巨蟒耶梦加德的坑，顺便呢还会讲到另外一个神战神提尔。再见啦。